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哈、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也感谢神昨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分享、无论是诗歌的敬拜还是我们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的作为、都是非常的美妙，我相信神悦纳我们这样的敬拜和感谢和称颂、因为、神在不同的场合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我们受造是为了他的荣耀，我们受造是为了来敬拜他。我们每一个人受造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只有神才能充满的。只有当我们去敬拜他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满足。只有当我们去服侍他，去按照他的旨意来彼此服侍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所以呢，神透过先知就告诉他的百姓一些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呢，他就讲了一个图像。那个图像呢，我有一次在准备这个烧茶水的时候呢，特别的就想起那些经文来。我有一次在这个烧茶水的时候，那个桶啊，就下面一个水龙头，下面一个水龙头，然后要装了水之后呢，再去装茶叶，再去烧它。结果一不小心呢，我把那个水龙头原来是开的，我没有去检查它，它就是开的。那个水龙头，所以我在这个水桶这边加水呢，下面就在漏水。那个水龙头一直是开的，我一边加一边漏，我在旁边去准备茶叶，回头一看，怎么满地都是水啊？然后来我就说糟糕了，一方面擦地板，另外一方面我就想起来，哇，就是感谢神的一个提醒。神在这个先知书里面曾经有一句话，他说我的百姓在我的面前犯了两个罪，第一宗罪是什么呢？就是离弃了我这个活水的源泉。第二个罪是什么呢？就是为自己凿出了那个不能够蓄水的水池。所以我就说感谢神，今天让我看着这个一直往外流的这个水桶，让我看到这个如果远离神的话，就好像为自己掘了一个水池不能够蓄水的，一直往外流，一直往外流。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不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受造了的形象当中有一部分它是自然去敬拜一个什么，当你找不到那个活水的源泉去敬拜的时候，它一定会为自己制造一些偶像去敬拜。那些偶像常常就是圣经里面用的这个比喻来讲的不能够蓄水的池子。那当我们去敬拜金钱的时候，金钱有一天会长翅膀飞走。当我们去敬拜身体的享受的时候，等到你身体享受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无聊。当你去敬拜这个名声的时候，你就很多的这个人对你讲然后你就觉得非常的好受，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这些都是虚假的。当你去敬拜一些理论一些科学的时候，你就发现嘿，人家就是证明了这原来的科学是错的才可以拿诺贝尔奖的，有创新嘛，对吧？如果你一直都不能够证明别人是错的，我估计也永远都拿不到诺贝尔奖。你发现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受敬拜的，因为他们本身是受造物，他们没有那个受敬拜的特质，只有神才是真正被敬拜的。那这个事，这有些事情呢可能是穷其一生你才能够明白，有些事情呢慢慢的很快就明白了。神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是不同的。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呢，他在他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些事情当他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些举动，他心中产生了一些想法，也许有很多的事情让他回想起来，这位神是怎么样教导我的，这位神是怎么样透过我的爸爸我的爷爷那些 一代一代相传怎么来教导我的，怎么样让我去效法谁的，就像哪一些人效法神一样，或者是给什么样的书给我看，什么样的律法书，什么样的环境摆在我的面前让我来学习这个功课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他是在这个人的尽头的时候呢，就开始思考，或者说更激烈更深入的去思考一些问题。那我们呢在看到这个进入今天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在讲什么。上一次我们也是说要认识神，认识神才有福气。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有祸了。圣经里面强调什么样的人有祸了？有祸的人是什么呢？有祸的人就是那些凭着这个手上的能力去 剪除别人，去破坏别人，为自己攫取利益的那些人。有祸的人也是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觉得我做这些事情都是凭着我自己，凭着我自己的判断，凭着我自己的得到，凭着我自己的资源，我可以做的那些事情，这些是有祸的。所以我们说神呼召我们要转祸为安，转祸为福，有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呢就是要一个改变，一个悔改啊。所以呢，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就给我们这样一个答案，好像是说你们得救在乎悔改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挑战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看看那个活水的源泉究竟跟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连接的，回到他的面前来才真正的有平安，有救赎。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神所拣选的，神所特别留下来的那个余民，余剩的。他说以色列家有余剩的民，有以色列家有逃脱的，有余剩的，有神特别留下来的余种，这些人他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根基就稳稳地扎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活水的源泉就跟这个活水的源泉接上了，我们在他那里就可以得到这个源泉的祝福。这是我们要看的。我们上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么今天看到西西家这个人呢，他那个时候病得要死，有以赛去见他，然后就跟他引发他的这样一些思考。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有你所认识的朋友，也许你有你所听说的，可能也曾经度过各样的难关，甚至有一些在这难关面前不一定能够度过去，以至于神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很多的苦难，有很多伤痛的时候，有很多沮丧的时候，有很多不明白的时候，灾难来临了，让我们像西西家一样那样进行人生的思考。所以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所以我相信西西家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的回应，应该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让我们在困难面前，在面临人生尽头的面前有什么样的启发。我去参加一个婚姻辅导的时候呢，那个辅导员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如果你还有3天的时间，你将会怎么度过这3天？那当然他不是先知哈，他不是像以赛亚那样过来跟西西家讲说啊你要死了。这个辅导员他不是先知，但他给我们一个挑战，他问我和江红说，如果你还有3天的时间，你将会怎么度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如果这个问题临到你的面前，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很好笑的是呢，当时我没有听懂他的问题，所以我给出了一个答案令他不是很满意，令他不是很满意。首先呢，我是想说我们参加这个婚姻的辅导，后来他给我们澄清了，是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帮助啊。我有就是接受这个不同的辅导员啊，就是比较专业的辅导员，应该有至少有三四个不同的三四个专业的辅导员，跟我们的婚姻进行这样的辅导。那不是专业的辅导员，比如说这些平时我们彼此可以互相负责的，可以互相支持的，互相鼓励的，然后在哪一些方面有属灵洞见的，那这个我们常常去询问一些我们的属灵的长辈啊，那个我们就不知道有多少次，那个可能有很多次的辅导。但是专业的辅导员我们至少有三个左右这样的一个辅导员。我想说接受婚姻的辅导或者接受个人的辅导是相当有用的，这些专业的辅导员特别是他们本着圣经的原则给我们所进行的诊断，给我们所进行的观察，以及所提出来的建议，对我个人的灵命的成长，对我夫妻之间的关系，对我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对家庭的这样一个建造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想大家不妨考虑一下，如果下次有机会在你的面前来，特别是在我们教会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推动就是这个恩爱夫妻营，他们也是专业的辅导员， 不妨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是让我们是非常有益于真的成为神的渔民，往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总之，这个辅导员就问到我们这个问题，说最后三天你如何度过？我开始没有明白他的问题，所以就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我的答案就是说，哦，这三天我三天就过去了，见主面了。保罗告诉我们说，我是生是死都是基督的人啊！我若我在两难之间呢，很难选择，我若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如果基督把我留下来呢，又对你们是有益处的。他的讲话的对象是腓立比的教会。当然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用了圣经的一个原则，你就知道他讲话的对象是我们所有的人。那么也就是说，保罗他留下来在这个世上，他是要去建造门徒的，这是神给他的使命。如果神没有把他提前取走，那么神把他留下来是有一个使命的，这个使命是要去建造门徒。所以我就听到辅导员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很快就想到这些经文，我就说啊，那很简单啊， OK， 三天很高兴，三天之后我就跟基督同在了，那么这三天之内呢，我就应该去建造门徒。那过去是怎么建造的呢？现在应该更加的去利用这三天去建造。我说这个三天怎么去建造门徒呢？我就想了好半天，我就说这三天能够做得跟其他的有什么很不同吗？我觉得最好的不同呢，就是有一个人他要明白我所明白的东西就好了。所以我就说好，这三天来了，我们夫妻在这里商量，和辅导员给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商量之后要把这个答案交给辅导员的。所以我跟江宏就在这里商量，我说好吧，那这三天我先回答，等一下你再说你的。然后我就说好，这三天呢我们就很好的在一起，把各样的计划，把这个就是刚才保罗所对我们的那个托付我们消化清楚了，你弄明白了，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三天之后呢，我就很这个欣然的见主面了，我说我在那里等着你哈，你这个你好好的执行这个神在世上的另外一个使命，然后呢你就到时候我们再见。然后我们就准备去回答辅导员，结果辅导员听我们讲话好像还没开个头，他说你是不是把问题搞错了。后来一问，真的是把问题搞错了，因为我所理解的是我只有三天了，他还可以活很久，所以我就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他。辅导员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两人同时只有三天的。我说哦，好，那我们需要重新再回答这个问题，重新再回答问题。但是呢，那个给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后来他也没让我们重新再回答这个问题。我后来呢才发现，他所期待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后来这个辅导员告诉我们，他所期待的正确答案是说，你要以你的夫妻关系为重。当然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除了神以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丈夫按着主的教训为妻子舍己，妻子按着主的教训凡事去顺服丈夫。但在那个大上下文之前，圣经里面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应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原则，这个圣经的原则也就是辅导员想要告诉我们在这个三天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是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夫妻是最重要的。那夫妻之间彼此配合，彼此顺服，彼此鼓励，然后作为一个团队来共同教养自己的孩子，共同去孝敬自己的两边的父母，共同在教会，在工作场合，在邻舍，在各样的事情当中共同作为一个团队来为神做见证。所以他所期待的答案是什么呢？你这三天就好好跟你的配偶待在一起，好好在经营你的这个享受在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婚姻。所以我给大家透露了一点点秘密哈，如果以后辅导员问到你的话，你知道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但是西西家知道吗？西西家 他的答案是什么呢？西西家病得要死，以赛亚去见他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是西西家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先知的一个预告。这个先知的预告很奇特哈，他不光是给出了这个好像一个预告，一个宣告，而且甚至连这个答案都给出来了。在这个期间你应该做什么，要留一命给你的家。那这个家也许就非常丰富了，包括他夫妻之间的，包括他孩子的，包括他国家的，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了。但是很可惜，圣经里面的记载以及其他历史书的一些记载，在这个时间西西家还没有孩子，所以呢他就非常的忧愁。那这个家可能就是他和皇后之间的事情，可能就是他和这个国家之间的事情。他要留一命给这个家，留一命给这个国家，就像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怎么样留一命给他一样。那顺便讲一下，他的父亲是一个坏王，但他的祖父和曾祖父是很好的王哈。以赛亚呢，这个先知是至少是五朝元老啊，如果是六朝，至少是五朝元老。那以赛亚的跨度非常的大，就是从这个乌塞亚从乌西亚到这个约坦，到这个到这个亚哈斯，到这个西西家，到这个马拉西，所以至少是这五朝的国君以赛亚都在这个地方去服侍他们。那么西西家当然也知道他的祖上的有两个好王，这两个好王就是乌塞亚、乌西亚和约坦。当然他爸爸是很坏的一个王哈，圣经里面记载这样。那么他可能就要想着，哎，我怎么样去留一命给我的孩子，如果我有孩子的话。可惜那个时候连孩子都没有，所以他就非常的忧愁。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就来了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事情。我们这个世上苦难太多了，我们这个世上不知道办的时候太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他的爸爸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找这个世上一切的帮助。哎，听说谁谁谁很厉害，听说埃及很厉害，可以去帮我抵挡现在这个敌人。或者我们现在参加考试，或者说听说新东方很厉害，我去新东方去接受培训啊，或者说我要去找工作，听说谁谁谁人脉很广，或者说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听说哪里哪里在这方面有特长，这是我们常常第一反应啊。听说微信群很厉害，我问一下这个万能的群吧啊，常常就是这些的，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但是西西家不是这样，西西家跟他的爸爸不同，他的爸爸去找那些他所认为的厉害的人物。但是西西家呢，来到神的面前，他怎么说？他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他就痛哭了，这是他的第一反应。他来到神的面前痛哭了，这个痛苦，这个情绪，这是神所允许的。大家不要觉得自己非常的刚强，好像常常讲这个男儿什么有泪不轻弹哈，只会让你这个泪水越来越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神所造的形象不是这样的。神所造的喜怒哀乐，有一些情绪，神想让你向他挥发的。大卫常常讲说，我昼夜流泪哈，我非常的哀痛，我流泪。那个诗篇里面讲到什么呢？我流泪，甚至把床榻都飘起。那我最开始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常常挑战那些向我传福音的人，我就说这个圣经这明显是在说谎嘛，这怎么可能有人这个眼泪这多到把床榻都飘起来？所以我就挑战那些 向我传福音的人，不过那些人那些弟兄姐妹们也非常的有智慧，他也不跟我一般见识，也不跟我继续的争论下去，也不会告诉我什么，等到我自己就弄明白了。后来呢就跟他们看看看，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中国的诗词，所以有一次我就想起这个李白曾经讲一句话，他说这个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在想起这个时候，我突然就会心的笑了。我就想，我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李白的数学水平，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李白去测量过这个桃花潭水没有哈。但我就是非常欣赏他的诗，大家都觉得他写的很好啊。这个究竟是不是深三千尺呢？这个根本不是重点。李白的意思就是说，他跟汪伦的感情很深，所以我就突然明白了。我说：“嘿，你都能那么欣赏李白的诗，为什么不能欣赏大卫的诗？大卫的诗就是那样痛苦的表达。那西西家，顺便讲一下哈，当然也是大卫的后裔。那么呢，圣经里面讲他是效法他祖大卫了。那在这个方面，他竟然也效法，也就是说，有感情抒发的时候，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就转脸向着墙对耶和华祷告，然后在耶和华的面前痛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在神的面前痛哭，不要害怕把你的软弱告诉他，你不告诉他他也知道，你告诉他之后他还知道你知道了，所以呢你们之间有一个更好的沟通。所以西西家就是这样的，他就痛哭了。痛哭了之后呢，这是他的第一点，他把感情抒发出来，他来到神的面前把感情抒发出来。第二点，他求神怜悯他。大家看到这一点哈，他说：“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大家看到这一句话啊，“求你纪念我”，这个不是一个邀功请赏，这不是要挟神的哈。他没有说：“嘿，神，我在你面前完全存着心，诚实的行事，我这是行你眼中为善的。你看，我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应该拯救我，你应该拯救我，或者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我跟人家比，我已经对你很顺服了，我已经非常的好了，跟我的列祖比起来，我已经非常的好了。这样的情况下，你居然都不给我一点面子，或者怎么样？他不是这么说，他说什么？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这是非常卑微的一个场景。也就是说，既然你去求人家做什么事情，求你纪念的时候，那么这个决定权是在对方的。你不是在要挟，不是在邀功请赏的，不是在这个好像给一个最后通牒的，而是在请求，而是在请求神怜悯。所以呢，我们就要看到这里西西家非常可贵的几点，非常可贵的几点。他第一反应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到神的面前是痛哭，是抒发他的感情，但后来我们看到他是来悔改的。他是发现他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他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等一下我们来继续看这个事情的发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他和他的父亲做一个对比。同样的或者类似的状况之下，他的父亲圣经里面讲是一个坏王，和他圣经里面讲是一个好王，这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回应，有什么样的对比，我们继续往后看。那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神就告诉以赛亚，神居然做了一件非常令人很惊讶的一件事情，神改变计划了，神居然改变计划了。神前面说他必要死，对不对？现在说要给他15年的寿数，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神不是人，他所说出的话绝不悔改，神从来不后悔，这样的话通篇都是。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处的经文说神后悔了。这又要回到我们怎么去看圣经了。你看诗篇的时候要用诗的体裁去看，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神说他不悔改，看到神说他后悔，神一会儿说他不后悔，神一会儿说他后悔，究竟圣经是不是有矛盾？你要用圣经的总的原则来看待这个问题，你就知道。首先第一个， 神的话是用人的语言写出来，所以我告诉你，人的语言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第二个，神要用人所能明白的方式告诉我们，他今天要做一个更好的计划，他原来是要降灾祸给以色列人的，他现在把这个灾祸减轻，或者是把这个灾祸消除，或者是要施恩给以色列人，或者施恩给你和给我，这是他计划上面的一个改变，对不对？请问如果他不用后悔这个词，用什么词啊？后悔这个词不光是代表了这个改变，而且还代表了一个情感在里面。当你说后悔的时候，当我们人使用后悔这个词句的时候，我们常常表达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改变，第二个意思我有前面做的事情，哎，我好像有一些痛苦在里面，有一些悲伤在里面。我告诉你，圣经反反复告诉我们说，神不喜悦恶人灭亡，神倒是喜悦恶人悔改了信他。也就是说，当神看到恶人灭亡的时候，他是痛苦的，他又要痛苦又要改变。请问不用后悔这个词，用什么词？所以当你看到圣经这些表面上好像矛盾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思考圣经的总的原则是什么，神要我们明白的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当他说神不后悔的时候，是指神是永恒不变的，他的那个主权在那个地方，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他知道他所做的必然会成就。当他说他后悔的时候，他是为了表达他那个感情，他希望我们悔改来到他面前，他不希望我们毁灭。所以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如果你跟你的孩子曾经讲过，哦，这个感恩节快到了，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去买一个这个黑色的礼拜五，我们去买一个，给你孩子，你好好听话，我给你买一个变速的自行车，给你买一个六速的。结果你那天这个什么 door buster 是吗？这个大门一开，这个开张大吉，然后你涌进去，你一看，哇，这个自行车很好，18速的，而且比我以前想的这个预算的钱还更便宜，还真是不错，马上就买回去了，回家给你孩子。你孩子是什么反应呢？孩子说：“爸爸妈妈，今天怎么搞的？你说话不算数，你给我买6速的，结果买了18速的回来。”你孩子会这样吗？绝对不会，是吗？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耶和华对这个西西家的身上。孩子啊，你本来是要死的。孩子啊，我现在再给你15年，来到神的面前，你会对神这样的后悔，或者对神这样的改变，你会心存感激呢？还是你去挑战他说，哦，说话不算数，或者他的信使有问题，或者他的人格有问题，或者他的神格有问题？不会的。当我们一个真正发自内心的，你真正认识神的慈的美善的，你就会知道感谢神，这是神给我的恩典。那西西家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他对神有这样深刻的一个认识，他知道神是怜悯的，神是美善的，神那些要降灾祸的意念是可以改变的。如果神不改变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下地狱；如果神不后悔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就像被那个洪水所淹灭的一样，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那个下场。有人常常挑战说神这个施恩给别人，神是不是公平？我想说的是，如果神是真正公平而不超越那个公平给我们施恩的话，按照他的公平来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地狱当中灭亡的，这就是神的公平。但是神超越了这个公平，他现在乐于施恩给我们，甚至乐于改变他的计划。神面对这个西西家的祷告的时候说了这样几句话，说几句什么话呢？他就是说要增加他15年的寿数，而且呢还说了什么呢？还说了对西西家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他的痛苦我看到了，他的自卑我看到了，他这样转脸朝墙，他这样撕裂衣服，他这样后悔，他这样把自己谦卑下来的这样一个状况我看到了，我乐意改变我的计划，再给他15年的时间。而且他说了一个什么呢？ 不光是我给他，不光是要给他这个拯救他，而且我要救他和这个城市，他要救在38章的第6节。不光是这样，而且要救你和这个城市脱离亚述王的手。啊，这里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等一下我们会讲的哈。埋下一个什么伏笔呢？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西西家祷告神，然后神拯救耶路撒冷这个事情之前。也就换句话说，以赛亚书的第38章这一段是发生在36和37章之前的。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是36、37章的时候，这个大军压境的时候，然后西西家在神的面前祷告，神给他一个应许，说亚述呢军会退回去，然后果然呢亚述军就退回去，然后耶路撒冷就得救了。这件事情是发生在38章之后的事情。那也就是说圣经在这里用了一个倒叙的手法，他没有完全按时间的顺序来写，所以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为什么他要这么做，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哈。但我们现在回到刚才的这个正题，也就是说在西西家跟神之间这样一来一往这样的沟通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在他的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抓住了神，他抓住了神的怜悯，他抓住了神的情感，他抓住了神的应许，他抓住了之后就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呢，我们现在就要对比一下他和他的爸爸之间的事情。他和他的爸爸同样面临困难，面临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在这个亚哈斯王7章，就是以赛亚书7章记载亚哈斯王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犹大这个国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是他的末日到了，这是亚哈斯的末日到了。如果犹大被灭的时候，整个是家破人亡，他不知道他的尽头在哪里，但是他知道他的尽头快要到了。他的尽头快要到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描述说，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风吹那个树叶，这个树枝树叶在跳动一样。这是大军压境的时候，他的大祸临头，人的尽头，国家的尽头来到的时候，一个描述。同样西西家病得要死，这是一个描述，他们面临共同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的尽头到了。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西西家我们刚才看的马上就去祷告耶和华，对不对？亚哈斯做了什么事情呢？就跑到一个地方去，然后神不得不跟以赛亚讲说，你去追亚哈斯。也就是说西西家是来找神，亚哈斯是在逃离神，然后神去追他的，神去派以赛亚去找他的，你去迎接亚哈斯，我知道他在那个地方，你到那个地方去跟他见面，你跟他讲话。但是西西家主动的跑到神的面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是大难临头的时间，都是快到人尽头的时间，为什么一个好，圣经里面称为的好王能够主动的去找神？另外一个，他之所以是坏王，其中一点就是因为他不去找神。那他去找谁呢？他当然就去找了埃及，他先是找了亚述，后来他又想找埃及。他开始叫亚述，16章的第7节是列王记的下16章的第7节，不是以赛亚书哈，是列王记的下的16章第7节，他就跑去见亚述王。当然这个亚述王不是以赛亚，不是西西家所碰到的那个西拿基利啊，是另外一个亚述王，是他的上任。去找那个亚述王说什么呢？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请你悦纳我的金银财宝，我跟你所有的一切都进贡给你，请你来帮助我解除这样的一个困境。他不去找神，他去找他所认为的帮助。与之相对的是什么呢？列王记下第18章的第7节，圣经里面讲西西家靠着专心倚靠神，他就不肯侍奉亚述王。这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区别。还有一个区别，以赛亚书第7章12节跟第38章第22节相比较， 神跟亚哈斯讲说，我会怜悯你的，这个城市我会解救的，但是呢我也要造就你，这件事情总要发生的，那我要建造你，你在这个事情当中有份，如果你来祷告，如果你来求，这件事情发生，你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经历到我的同在。那我们今天都是一样的事情，我们在生命当中发生很多的事情，神也许早就要施恩待我们，早就要怜悯给我们，但他同时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份，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他的同在。所以他就给了他一个建议，就是说，哎，你求一个兆头，你求一个兆头，这个兆头这个实现了，你就知道这是真真实实的神与你同在，而且你也经历到神的同在。他说什么？哦，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还是很多这个属灵的幌子哈。对，言下之意就是说我比你更属灵，这个试探耶和华好像，就求一个兆头，好像就是试探耶和华一样，好像不太属灵。我比较属灵，这个我不试探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给自己不顺服神找各样的借口。当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之前的一个王啊，甚至很早之前的王，他们没有顺服神，没有灭绝神所去说要灭绝的这个亚玛利人之后，他就为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他说，我把这些东西留下来，我没有像你那么灭绝这些亚玛利人，是因为第一我比你仁慈，神啊，我比你更加仁慈，第一。第二，这些好的其实留下来还有用处的，哎，我也是为了你的好处，我要献祭给你的。神怎么回答他？神说，你顺命胜于献祭。所以现在神很明明白地告诉他，你要求一个兆头，你要经历我的同在，你要祷告，我要应允你。最好的顺服，我们中文常常讲，我觉得中国人蛮有智慧的哈。有时候人不一定认识神，但是有一些智慧就流露在中国人的生命当中。中国人有一句话，他叫恭敬不如从命，对吗？那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想一想，这是蛮有智慧的。你不要害怕去向这些，就是说还没有信主的人，不要害怕向他们去寻求智慧，因为所有的智慧都从神来的。如果他有智慧的话，那绝对是从神来的，你不用害怕。蚂蚁的智慧，圣经里面讲说，你没有智慧，你是懒惰的人，你去看一下蚂蚁，看他们怎么去和群人工作的，你就可以得智慧。或者你看一下驴子是怎么被神用的，外邦人也被神用的，所以你不用害怕。只要你看到的智慧，这些科学所有的东西，只要是真实的，只要是美善的，只要是真理的，只要是好的，只要是智慧的，绝对都是从神来的，你不用害怕它。所以在这里讲，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就是这个赤裸裸的一个属灵的幌子，就是跟前好多任的那个国王，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扫罗是一模一样的。自己做了这个不顺服神的事情，而还为自己找很多光冕堂皇的理由。亲爱的弟兄姐妹，西西家不会这么做，西西家不会这样去违抗神，还给自己找属灵幌子的。西西家只会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只会来到神的面前顺服。神说我要医治你，你能够再一次进耶和华的殿。他说什么？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请你给我一个，请你让我经历到你，请你让我祷告，祷告之后我看到这个事情蒙应允，我就知道你与我同在。这是西西家，这是人在尽头的时候应该采取的这样一个态度。我们看到这么多不同，那我们又看到一个相同的东西，神同样都怜悯了他们，同样都拯救了他们。神给了西西家15年的寿数，神也解救了这个亚哈斯当时的燃眉之急。即便亚哈斯违抗了他，神还是施恩给他了，神也施恩给西西家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是恩典的神，怜悯的神。充分，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你充分可以知道，神当时让亚哈斯去求一个兆头，就是为了经历到他，就是为了让亚哈斯经历到他的同在，经历到与他一起同工的那种喜乐。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就这么错过。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我的生命当中，常常是神为你我预备了多么好的事情，今天你去求他，他应允你，就是你和我经历神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你去向他悔改，他赦免你，那是多么大的满足，那是多么大的喜悦，是多么大的喜悦。我们中国人讲说是 无债一身轻，对不对？其实这个罪债是比这个金钱的债是更大的债。但是当你去向神认罪，向人认罪的时候，当你得赦免的时候，真的是无债一身轻，那些罪债都替偿还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喜悦，多么的有力量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像西西家一样与神同在，向他祈求，向他悔改，求他赦免，与他同行。这是他们共同的，他们都领受了这样一个，领受了一个祝福，因为神的祝福早就预备了，只是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而已。在这个不知道到去知道的这样的过程当中，西西家选择了与神同行。在他的人的尽头当中，他是这么认识到神的慈爱，认识到神的怜悯，他就选择与神同行。当然圣经就有一个评论了，对这两个王，列王记下十六章的第二节，就是说他不像他主大卫，他反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对西西家却说，他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为善的事情。然后对亚哈斯是这样的一个记载，他就在秋坛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就是这些偶像。对西西家就是废除这些偶像。我们心中的偶像在哪里？我们能否效法西西家，再这样效法西西家就回到神的面前来，破除那些偶像，能够来服侍神，单单服侍神，而不肯去服侍其他的。现在我们就要看到另外刚才打下伏笔的那一个。打下伏笔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刚才这一段的记载是时间顺序上面是到的，也就是说神应许西西家有15年，这是在之前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他记载在后面来呢？我们也不要猜测这个很多的理由哈，我相信这是绝对有圣灵的带领，怎么样去写作这样的过程。我们只是说圣灵既然带领他们这样写作了，我们从这样的写作当中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学到这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神特意把这一段放在最后。我们说以赛亚书就像圣经一样，前面39卷就好像旧约一样，从40卷到66卷就好像新约一样。那么他特意把这段的描述38、39章把它放在旧约的最后，放在以赛亚书前半部的最后，甚至结束在一个地方。结束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下，这是他结束的地方。结束的地方是非常悲惨的一个地方。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什么？我在我的年日当中有太平和稳固，我的子孙后代被人家掳去没关系。那这是神透过先知跟他讲的话，也就是说他的骄傲，西西家骄傲产生了一个结果，他的骄傲使他在巴比伦的面前去炫耀，炫耀了之后，神给了他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就是说你的后裔呢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西西家这个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好像很软弱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呢？一个是他很骄傲的形象，另外一个好像是他很不顾一切的一个形象。他很骄傲在哪里呢？他的骄傲在于巴比伦来看他的时候，他把所有东西炫耀给人家看。他好像没有智慧在哪里呢？在于他好像，嘿，我坐享，我在这里平安就好了，我的后代，这个子孙他们怎么样去受苦受难，由他们去好。这是好像一个很美好的形象就这样被破坏了。但是圣经就是来借此告诉我们，人都是罪人。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即便是圣经眼里面的好王，好王如大卫说他是符合我心意的，好王如西西家说在他的面 他前后都没有什么王像他那样在我的面前诚实的，好王如此的人都有他自己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有他骄傲的时候，他有他软弱的时候，他甚至在这个祷告的时候说说我要去侍奉你，他祷告的时候信誓旦旦，就好像很多的人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这样应许的时候，或者是说这样许愿的时候，都是说的这样的坚定。但是神知道他们会跌倒，神也知道你和我会跌倒的。神把这个特别放在这里一个警醒，让我们看到我们会跌倒的。既然我们会跌倒的，既然我们是不可靠的，既然我们所讲的那些非常坚固的话还是有可能破除的，那我们就更加应该要放下自己。我们曾经所许的愿，曾经所做出的应许，曾经所就是认为我们就是很有能力的那些事情，曾经所固执己见，认为我的观点很好，认为我的做法很好的那些事情，神今天借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安排来提醒我们，我们是有可能错的，我们是有可能软弱的。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跟你的同工的关系就更加容易的，更加容易合洽起来的，因为你不会坚持自己说的，因为不会坚持你原来那个，你会意识到我所做的那些事情，我所做的评判有可能会错的。当你承认这一点的时候，后面的很多事情很好办，你就愿意放下自己。感谢神，这个特殊的安排把这一节放在旧约部分的最后，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其次还有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也就是说巴比伦在历史舞台上面终于上演了。巴比伦那个时候就借着这个契机来到西西家的面前，说是来看他的，其实是要当侦探的，奸细啊，其实是间谍。为什么呢？大家看这个地图，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当时的国际的势力是这样的，这个犹大国在这里，这个以色列在北边，这边是亚兰，南边是埃及，北边是亚述和巴比伦。巴比伦和亚述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幼发拉底河这附近的，他们呢在很多地方有很多的类似，但是在主前800多年，主前700多年的时候，那两三百年期间，亚述呢是非常的强大，可是巴比伦已经悄悄的兴起了。他们去那边实际上是去窥探有没有可能联合其他的来加工这个亚述，能够把其他的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亚述，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在里面的。不管怎么说，巴比伦当时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想联合犹大来对付亚述。巴比伦终于上场了，从第40章开始，也就是从以赛亚的新约部分开始，绝大部分都是讲到巴比伦。那亚述在历史舞台上面就在那时候退去了，在36章、37章以及在那个之前，有很多关于亚述的描述。圣经这个很特殊的一个安排，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重点转到巴比伦，转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被巴比伦就是说俘虏过去，然后在巴比伦怎么样去过生活，在巴比伦怎么样去顺服神，在巴比伦怎么样去安静等候神的下一次救赎。也就是说在这样安排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下一步的计划，是非常衔接美妙的一个计划。感谢神，让我们从下一次来看，一开始新约的一部分就是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这个安慰是他们所当时必须的，因为巴比伦要来了，因为巴比伦要俘虏他们了，因为巴比伦要把他们国中的那些贵胄那些精英全部掳走，因为巴比伦要把他们的软弱的全部摒弃了，因为要把他们他的那个西西家的子子孙孙都要像神所预言的那样，都要去把他们打压，把他们俘虏，把他们强暴，把他们给毁坏了。巴比伦的 侵略过来了，你神的百姓需要安慰，安慰。这就是他埋下这个伏笔，我们以后要看的。我们也相信这位神一定会带来安慰，安慰。不光是亚述之下神给他们安慰，而且是在更残暴更严厉的巴比伦的面前，神继续的安慰他的百姓。我们在这里就一起存着这样的信心，我们知道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当我们信靠顺服神的时候，神的安慰神的力量就会临到。无论是面临我们人的尽头，还是面临这个国家的尽头，还是面临他这个家族或者是他子子孙孙，或者是面临这个政治的这样一个尽头，无论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尽头当中，神要安慰我们，他期待我们的回应就是来信靠他，顺服他，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呼召我们来放下自己，你呼召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自己是会错的，看到我们自己是会犯罪的，看到我们自己是需要赦免和原谅的。我们所需要的都在你那里，我们所需要的安慰原谅在你那里，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指引祝福和带领在你那里。除了你以外我们还有谁呢？感谢神带领我们一切，以怎么样的祝福西西家，以怎么样使他在他的尽头当中来归向你。你今天就照样使我们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来归向你，因为你是最可靠的，因为你是最值得信靠的，因为我们是靠不住的。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信靠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